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亲爱的听众，欢迎来到世外桃源，小贝跟蒙哥又来帮二三子代打了。
哎，蒙哥的店终于在昨天来了，可是我们二山子同志还在黑暗中艰苦奋斗。
哎呦，据说这个休斯顿市长的怀特市长还要颁一个这个荣誉市民的奖章给二山子，对不对？
哇，他这次要颁荣誉市民，那可能就不止二山子，他半个休斯顿都要被他颁奖章。
哦，真的不是只有二山子吗？坚忍不拔，对不对？哎，压在石头底下还能做饭给学生吃，你看。
哦，小贝也可以得奖，我们照顾蒙哥奖。
啊，照顾蒙哥，这个字不敢当啦，哎，这哪有嘛？
哎，不过小贝，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这个远在天边呐，好像国内的听众朋友特别特别关心我们。可能国内一直在报告说，哎呀，美国现在你知道经济萧条，又碰到大风，又停电，连一个电都修不好。
我想这个他这个中国国内的媒体应该不至于到有播报特别播报休斯顿的事情啦。我想也是，
谁讲的？人家都知道了。你看，
知道是知道啦，不过他们关心世外桃源，这个同工在这边，我们先谢谢。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因为没有电嘛，所以很多网络的这个本来每一天的这个节目人也没有按时把它送上去，所以他们很着急，大概以为我们这边到底发生了多严重的事情，结果原来才知道，对不对？嘿，我们就是没有电而已。嗯，
就是蒙哥这个洞没有电。
对，世外桃源那个桃源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嘛，桃源洞就是需要一台发电机啊。
不过小贝，你有没有很感动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也没见过面，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他们对我们真的是蛮
关心，就是没有见过面才会关怀我们啊。假如见过面的话，很可能就弃之如敝屣啊。
哎，不过这次休斯顿其实比我们惨的人蛮多的，
对对对，
现在还有好多人还是没有电了。你看，我们家从看见车子到这个我这块小地方满街都是车子，到通电3天，你这么严重？
你说那个车子就是来修理的车子就对了，
来修理的车子从早修到晚，可以说大概有十几部大车子。那你看看休斯顿这么大，
哦，对对对呀，他们这样慢慢搞到搞多久？
哇，不得了了，有的地方一部车子都还没看见。
哎，我觉得这个蒙哥，我就觉得奇怪啊。那这他这么多人来修，还修2-3天才好。到底这一次这个停电这么久，是不是这个哈？哎，这原来的这个装置是不是太老旧了？所以他们这个根本就很难修，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我记得以前好像没这么严重哎。
对呀，以前印象中你断电就一条主要的这个电线啊，要是断了之后，他就把它接回去就好了吗？哎，这一次怎么会搞了这么久？这实在要问问这个啊，懂这方面的人来跟我们讲一讲。那所以我们今天难道就是要来谈这个科技的问题吗？我想不是吧。
哎呀，我不是谈科技的问题，但是我倒是有一件事情要请听众朋友，真的是尤其是新主的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啊。就是 Galveston 他们刚刚可以回去了。
哎，是
啊。啊，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在岛上住了很多年呢。
原来你也是个曾经是个岛民呢、啊。
对，跟小贝一样，对。那岛上其实很多年长的人在那里，他们退休住在那个地方。
哦。
而且呢，这个岛上啊，有一些年纪大的美国老先生、美国老太太，那对中国的学生，那曾经真的是有特别的恩情啊。
哦。你说这些他们曾经在过去那个退休的时候，那时候还能够讲话讲得清楚的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个接待这些中国学生就对了。
没有接待，但是教他们英文啊，很多年啊。
哦，真的啊。不过这一次他们这个当地这个 Galveston 这个政府啊，应该是 第一个就是疏散，就是疏散这些老人，不是吗？
应该是啊，不过这些老人回去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帮助他们，这很惨的，岛上是相当相当严重，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在祷告里面多纪念他们啊，
就是为这个盖文斯顿这个岛上的居民呢、
对，你知道老一辈的美国老先生老太太啊，里面实在是有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
是
把他们所能做的都拿出来，为了福音的缘故，尤其对待中国学生啊，那一向是很好很好的。
是、
我们今天的节目，哎，其实小贝我们应该这样子了啊，现在既然二山子这么高风亮节，那我们就不好意思太损他。这个礼拜我的节目呢，
我们有损过他吗？从来没有啊，我们都是说他的好话。
那当然了。那今天我们礼拜五的节目就拿来答听众朋友的来信好了，因为我们其实有相当多的听众朋友来信在我们的信箱里面和这个网站。
那你今天是你要这样一封一封回，还是说针对来信问的问题呢做一个总结？
咱们就从这个后来居上好不好？因为我昨天电来了，我就在那边拼命回网上的回信，一共回了五个 page、五个 page， 一个 page 里面大概有五六封信。回着回着回到最后一封，我想说，哎，好了，这封回完了，可以去睡觉。那时候天都快亮了，结果想不到最后这封信呢、怪怪，它上面的问题可还不少嘞。
哦，很多问题，那怎么样？我们要不要来读一下它的问题呢？还是就直接回答呢？
我们总是要读一读的，要不然这个听众朋友怎么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是他这个问题很多，我们就一个一个读过来好了。我觉得他这些问题还蛮有意思的。你看他第一个，他说：“蒙哥小贝二山的主内平安，感谢神在新闻报道中听见美国次贷危机，又有投资银行倒闭。”哎，小贝，我跟你做那个节目还真长了不少见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银行还分成商业银行跟投资银行啊。
哦，当然有。
那这个什么次贷危机，就是那时候小贝跟我们解释过这个。
那个是去年的节目就有讲过了。
哦，所以你算是先知哈。
没有，那个时候刚发生嘛，对。
那时候刚发生啊，所以这些新闻报道显然已经传到中国去了。不过你看咱们这个中国听众的回信呢、哎，他说不知道你们那里真实的情况如何，好像他们不太相信新闻媒体似的。
没错，这个就是他们的算也算是特色啊，对不对？因为这政府播的，他们也怀疑会不会刻意的去丑化美国，对不对？他说看国内的报道，美国现在就是惨，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他这个报道是真的，
不过我就在想了，因为小贝照你这样讲的话，这个惨的不只是美国啊。中国跟着惨呢、
对呀、可是他们中国其实很惨，可是他们这个媒体没有让他们有这个感觉啊。
怎么个惨法？你讲给我听啊。
这个是上海股市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跌了60%啦，对不对？房地产也跌了，都是现在上海啦、北京的房地产都是7折，甚至于快到6-5折在卖的。
美国的股市跌了多少？
美国股市跌了大概20%-25%。
哦，所以中国的股市跌得比美国还惨。
当然了。
还有一件事情，小贝，就是对于不买股票的人，自己种点庄稼吃饭的人。
你说在中国是吧？
我在美国的话，我就找个差事嘛，就埋头苦干。
对啊，也很多人没有涉及股市啊。其实老实说，会在这边谈股市谈得口沫横飞的人，不是他很少很少的钱放在股市，不然就是他根本就不涉及股市啊。因为真的有投资大钱在里面呢，他们现在嘴巴都闭得很紧了。
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股市上去股市下来跟我这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
假如你通通都不投资的话，你严格讲起来呢，他不算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也会影响，可能会让你呢注意一下你的加薪啊，可能就比较难加薪啊，或者说你很有可能已经濒临失去工作的危险，对不对？
但是我自己还不晓得就是了。
对啊，因为人就是这样子。例如说，你从事的是这个这个 retailer， 就是这个
零售业。
对啊，就假如你是从事于是零售业的，你是零售业的雇员呢、对不对？当股市在大跌的时候，人的习惯是这样子。其实他股票跌了，他也没有卖。严格讲起来，他也并不是真正有实际的损失，但他这个心理，他就觉得说我的财产减少了， 我现在开始就不能乱花钱，所以他在花钱消费上面呢，他就会勒紧他的荷包。哎，那这样子对这个零售业就是雪上加霜啊。结果蒙哥，你假如说你刚好去的这个零售业这个店，哎，他就生意越来越差，本来是雇了六个人在小店里面，现在他就砍掉两个，就剩四个，那砍掉那两个搞不好就是你，那这样就会对你有影响。
哎，这个世外桃源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是不是？
对啊，我们现在相当人事相当的精简啊，对不对？哎，
不过蒙哥现在可以通电了，所以我们这个各方英雄豪杰又很快就会回到节目里来，小贝又快要失业了。
对啊，小贝又要失业了，对。
不过我们听众朋友经过这一次断电，就晓得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很多都是在网上做的，在家里边做的啊。
是。
那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股票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它谁发明的？
你就上次就问过，那确实的年份从哪个时候开始，小贝也不能大家太清楚，要去查了。其实
我上次问你，到现在还没有查。
那我现在就查好不好？是麻烦。好，讲起来了，这个股票的这个观念呢、啊，是其实是在这罗马帝国时代其实就有了。
哎呦呦，这么厉害、啊哎！
对呀、啊，他们这个呢，罗马帝国时代呢，哎，他们就有也类似的这种，就是呢，啊，这个所有权的呢分散呢，大家一起来买这个所有权，哎，已经有这个东西。但是真正第一个呢，公司上市的股票呢？事实上是在这个中世纪之后，是在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啊，在1606年呢、啊、开始正式的上市。
哦，就是那个中国人印象很坏的东印度公司。
对啊，那个说开始这个带着列强来侵略世界各地那个东印度公司啊，1606年呢、啊、第一次呢，一个公司真正发行的股票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谓股票就是说别人去把钱放进来，等于像是跟他合伙做生意，可是让你去做，
你就变成这个你这个公司的拥有者。
你赚了我分红，你赔了我倒霉，就这样。
哎，对，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哎，是。
那当然，这个如果我们听了前几次小贝的这个很有教育性的节目，就知道现在惨的不只是美国啊，这个房屋贷款这件事情居然会弄到全球的经济都给扯下水，这个实在是在以前来讲是好像没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哈。
你不要说啊，现在是这个世界各个只要你是比较大的经济体啊，包括中国啦，这个日本啦，这个欧洲共同体，美国，哪一个出问题都可以拖另外好几个下水啊。所以大家现在是搅在一起啊。
怪怪。
唇齿相依啊，哎，这就是所谓全球化的结果嘛，对不对？全球化不大家都说很好嘛，对不对？现在就尝到了一点苦头。
说这个经济全球化就是跟这种事情是有关系的。
对啊，除非你跑到一个地方叫做蚊子海岸，对不对？哎，以前有部电影《蚊子海岸》，对不对？你带着一家老小就到一个你根本讲不出那个地名的地方，哎，你就在那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发现这个非常适合蒙哥的生活 style， 对不对？你经过这次停电，你蛮适合在那边，你只要有一个发电机，你也可以在那边继续做你的世外桃源，但是你完完全全不会受到这种所谓国际经济的波动。
不，我当然是可以完完全全没有什么电啊这类东西，我只要有个小贝住在我家附近就可以了。
可是小贝会被这个影响啊，对不对？
就是
了，对啊，到时候出问题出大，说小贝先跳楼怎么办呢？
小贝，这个下星期二咱们得先约好啊。这几天美国这个国会啊、财政部啊，正在这边要大大花多少钱来抢救，然后国会还在这边悲歌，还不知道到底情况如何。各执一词，这次的事情好像特别特别严重。
这次很严重啊，因为这次是布希要下任之前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他现在的一些决策呢，会影响到后面的继任者，不管是老先生也好，还是呢，这个非裔美人也好，他们接手之后，这是一个大概最烫手的山芋啊。这个山芋比什么还烫？比这个根本对伊拉克的战争还烫手啊！
有这么严重？
当然了，当然。
而且照你这样讲，也会烫到中国去，是吧？
对对，因为说实在话，战争呢，大家有一个观念，其实真正对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经济啊，负面的影响是非常的少。
哦，那可是他每天花出这个天文数字的战争经费，
那个经费最后绝大部分还是就会跑回口袋里面了。对，以前我们讲过嘛，所以他那个
对。
所以你看，动不动美国都有办法。其实，在这种很赤字这么高的时候啦，你说什么哪里又出问题啦，对不对？乔治亚又被这个俄国给入侵之类的，他都还有财力上面还是可以说他可以多少借他。这个你会不觉得不可思议啊，对不对？你国内已经都赤字了，其实这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一方面其实影响都不大。所以那些都不是我个人呐、啊，当然小贝不是出来选美国总统了、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金融的问题啊。啊，已经到，因为那现这一次呢就特别难了，因为难的原因就是我们上次讲过说它已经分散到各地，再加上呢这些投资银行他们都在做这个所谓 leverage， 就是说呢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一块钱的本它可能做五块或八块钱的事情，那当你那个做五块八块的事情，所以你当你那个一块变成不到一块，你那个可能变成一块变成五毛钱的时候，那你对你原来做五块到八块那个东西它到底影响到多少，那就很难估计了。
下星期二还可以好好谈谈的。
哦，小贝也不太确定能不能讲到很清楚了，但只是说呢这一次因为探不到那个底，所以呢这个他这个美国的央行在处理这件事情，还有美国政府要在处理这件事情都要非常的小心啦、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做了任何的决定，他政府贷出了多少款项，这些款项迟早还是要全民买单嘛，对不对？
那全民买单
政府没办法，他可能要他，你说现在候选人他现在箭在弦上啊，每个都说要减税啊，对不对？
那这个全民买单会中国老百姓也会被分到这个买单吗？
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暂时是不会啦，因为假设说政府有一个保证说呢，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就是他本金一定可以还你嘛，那了不起就是你赚的少而已嘛，对不对？就是说像这些亚洲这些国家，对不对？因为他们买了这个债券的共同基金，他假如说真真正正美国最起码已经接管房利美像这部分的话，那他是已经就是说百分之百。我会把你的本金还你，所以这一点是他们真的吃了定心丸。但至于说他是不是他的获利就像以前原来讲的话，那当然可能没有，因为他重新他这个完完全全房利美现在是被人是美国政府来接管，他有些东西例如说过去可能跟你讲我这个给你的利息是 6.5 啊，或者他现在可能要给你打对折啊，变成2啊3了、啊、那当然这一方面，当然你这方面来讲当然有一点损失，但是本金拿得回去嘛，
就这个对外国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呀、
所以就是为什么山姆大叔需要出手，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他是稳定他们，包括国内还有国际啊这些央行啊。
那他在稳定的时候，他就不太管你，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啊，吃了多少亏啊。他说这个现在不是最重要，先把市场稳定下来再说，是吧？
对，但是他现在他是这么说，但是他也不可能说他不能告诉你太多后面会怎么办，因为现在
他也不知道。
除了不知道之外，现在这两个总统候选人都说要减税啊。对呀、啊，那你看他假如说他现在政见讲出去了，然后实际上他现在布希政府最后这一段时间他做了一些措施，假设说接下来不可能减税，没有办法，赤字还会扩大，那他怎么办呢？那这些这个新的总统是不是要这个就是维持他原来政见，或者说到时候有变动，这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情。所以要非常小心。
所以实在美国经济不行了，我们就从世外桃源请中国老百姓慷慨解囊。
其实本来呢，这个美国本来就是在做这个打算啊。美国本来这当然是、啊、美国的程度，本来他也是寄望于这个就是这个几个新兴的经济体啊。中国啦、印度啦、俄罗斯啊，像巴西这些新兴经济，但是这一阵子看就这些国家又没有办法扛不下来。包括中国也好，中国制造业已经一直在衰退了啊。那当然
真的吗？你不要在这里散布，
我绝对不会危言耸听的啦。只是这些信息，特别是国内的听众呢，中国国内的听众，他可能政府也不太愿意把这个资讯让你知道太多。因为
中国政府好像这个婴儿奶粉的事情，他们很会压、这个从有消息到露出消息，到变成这个大家知道的事情，哎呦，时间拖得很长哈。
像印度啊。 印度它就现在问题很大，因为印度的景气跟美国的景气有太直接的相关性。
这样吗？
当然，因为他们可以这么说吧，印度它可以说它支撑了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的这个来源呢、啊，是从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哈。那事实上他在一些或者说工程公司，他事实上就是说他有一些outsourcing， 这我们以前都讲过，
对
这一部分的工啊是美国景气稍微差一点，他很快他就会把它收回来自己做的。 OK， 所以美国他现在经济比较差一点的话呢，印度那边受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基本上委托他们制作的东西的在市场上来讲，它还算是比较算是奢侈品的东西。
嗯，
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它制造的东西是属于必需品比较多，就是你经济不好，你这些东西还是要用的，
还是需要。
所以在这一方面对中国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印度已经就是第一个重箭，它就不行。OK， 那俄罗斯跟巴西俄罗斯，我们讲俄罗斯啊，俄罗斯的经济呢又跟油价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事实上它就是靠油，它为什么会、
俄罗斯是靠油啊？
当然是要靠油。俄罗斯最近经济会起来，俄罗斯的现在全世界的游客里面，就是在外面旅游游客里面、出手最大方就是俄国人，这我小贝已经。经过明察暗访，包括在纽约的这个的第五大道，以及小贝到台北去也做明察暗访，他们说现在游客是俄罗斯的最大方。
俄罗斯人已经游客游到台湾去了、
当然是啊，你不知道吗？俄罗斯的人已经现在他们非常有钱了、就是说莫斯科的物价是全世界最高，莫斯科的一杯咖啡是6.5块的美金。
乖乖，那他们老百姓怎么过啊？
他们有很穷的人，
对啊，
或很富人，就是贫富差距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他有些还能够住在那里，就不过是前几代这样子，就房子在那边，但是他们也是就是只能糊口。但是呢，很多的有钱人在那边，他的油几乎全数都卖给美国。
这样子啊，
所以现在俄国他入侵这个乔治亚，为什么胆子那么大？很简单啊，美国你敢你找不了不起骂一骂，
那我怎么办？
你骂过分了，我油不卖你啊。
哎呦，这个
是啊，
大家真的是啊，日子不好过。所以照这个听众朋友讲的话呢，就是说，不但美国现在就是惨，
对，美国现在的确是从很多方面来看是还蛮惨的啦。
那中国现在也就是惨，俄罗斯现在也就是惨，不是就这意思吗？
俄罗斯的话就是油价，因为油价它现在又跌回比较低档嘛，所以像它这个都是就是对它的影响比较大。那巴西现在之前就是因为生技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一些玉米啦，这些原材料，对不对？
像你说玉米啊，就是那些前一阵子他们用这个东西来炼油啊什么的，是不是？
包括就是一些巴西本身农产品相当丰富嘛，
那农产品涨价没错。
对对，这些原材料的这个价值高的时候，他赚了很多钱。那最近这些东西，这些价值也慢慢回档了。慢慢回档，虽然说回档不会说到回到过去那么低的价钱，但是也比较低了所以呢基本上而且不太可能靠这样子的国家来撑住嘛要是说好几个这样的国家，
全世界经济靠巴西来撑住，
那
可行，那
不太可能。那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政府方面呢，那当然他不太愿意把这个消息让大家带，但是事实上外资是慢慢在撤，这是真的，因为中国现在通过了劳动法。那就比美国还严了、
比美国还严
了。我现在很 detail 不是很，但是他几乎没有，就是说你要雇一个人之后，你只要不用他要他离职他那个赔偿啊补偿那些东西几乎跟美国这个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很多外资他现在已经发现呢，第一个中国劳工现在已经相对来讲并不是那么便宜。那中国现在唯一还有一个优势，它是国内市场是蛮大的。人民慢慢富起来，那是这一部分，但是的确有不少的外资已经开始在撤，因为制造业在那边现在变成以前的优势已经慢慢不在了。
中国呢，法令可以定得很严，实行上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美国的企业家最怕就这个东西。
对对，因为他至少你政府这么定了，他觉得这个风向好像不太对，他可能就可能先走。
对。
那当然了，中国制造业当然还是像火车头一样往前走，但是真的没有像之前那么好。那外资慢慢又在撤，那所以这一波，那我再回头再说美国吧。所以你刚才讲到法令的问题，美国这一波的这个 房贷的问题会这么严重，还跟一个法令很有关系。其实我们今天可以稍微谈谈这个，因为我们不是要回答听众问题，怎么又讲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人家问题问得好就是这样，对不对？不像门哥问一个问题，小贝两三句话就讲完了，所以人家问题问得好，小贝可以讲一整个的节目，请说。
其实美国它这一次房贷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 foreclosure， 就是说这个他就缴
不
出
来。
缴不出房贷，然后就是让银行这个拍卖的这个房子啊，为什么会这么多？有一个问题是，其实是跟美国更改了一个破产法有关系。
哦，真的、
啊？大概一两年前呢、啊，应该是在两年前嘛。但凡是最近的事情，就是这个美国它这个本来的破产法，个人的破产法、啊、还蛮本来的设计是蛮富人情味的，就是说，例如说蒙哥有一天你破产了，你去登记个人破产，那
个人有一天已经快了。
你快了啊、哦！
对，
那假如说以前照以前的法令啊，蒙哥你要是破产的话，基本上呢，你现在在开的车子啊，在开的房子啊，他不能给你查封啊，啊、哦，他因为
你说我的车子我的房子他不能把我收走了。
当然你要是有两个房子两台车子，他可以动你另外一个啊、哦嗯，但是你只要你最基本的生活，他不能把你的生存权剥夺，这样是违宪的嘛。违反宪法，
那可是我这个房子根本还没付清啊！
对对对，所以旧的破产法，你房子还没付清，你那个 mortgage 的费用啊，它可以让你每个月赚的钱先扣掉那一部分，剩的再去摊还你的债主。
可是他不能把我赶出去，
就说，例如说你每个你破产之后，你每个月还是赚，例如说2000块、3000块，你如果缴房屋贷款，假如要500块的话，你可以把这个500块先扣起来。就是我要缴房贷、哦、那剩的部分呢，我个人基本的费用多少，剩的部分再拿去还债，这是以前的破产法可以容许你这样子。
嗯，那现在呢？
那新的破产法就是因为以前太多、所以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以前破产法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呢他觉得破产没什么，动不动他就申请破产，
对,、
对不对？反正他 bad credit 就算了，反正他再找一个人嫁了或找一个人娶了，
再重新东山再起，对。
而且这个东西呢，几年之后记录也可以消掉，对不对？
对。
那现在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就那个时候的好意就是立法让这个破产法比较难一点，就是你破产之后呢，你的房屋的这个 mortgage 啊，它不能让你优先扣起来，这样一来呢，你就增加你破产的难度嘛，因为你这样搞得你自由房子都没有嘛，对不对？但是到后来房价在跌的时候，反而成为大家不缴这个房屋贷款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我都快要破产了，我还要留你这个房子干什么？因为我留你这个房子，我要缴的这个 mortgage 费用也不能从我的收入里面先扣除啊。那我当然更有理由，我不要缴你这个房子，所以稍微风吹草动，他就 dump 他这个房子。因为我现在再缴下去，那我缴的结果最后在这个卖的时候市价还没有我现在缴的钱多，那我就不要了嘛。
是不是还可以住在里边呢？
那当然，银行一旦收回来的话，他就不要你住在里面呢、啊。
哦，你就被赶到街上去了。
对啊，你就不能住在里面了。是啊。
哦。
对啊，所以他这个也助长了比较多人，他就是申请破产之后，他根本就不要去负担这个房子。不像以前申请破产他还把这个房子留着，因为你的收入还可以先把这个 mortgage 部分先扣起来。
是是是，我这样听懂了。所以这样子一下来
这样一下来就更有理由他就不要再缴这个 mortgage 这个房贷，所以才会 foreclosure 房子变这么多。
那本来定这个法令它的用意
原意是好的、啊、他不要人家随随便便的破产，对不对？因为你要考虑说你破产之后你可能你房子就保不住了，那现在变成是你破产就是房子保不住反而对你是好事，因为房价已经在跌了，所以一件事情到两面、
算来算去这个算不过罪人，是不是？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啦，所以美国它这个 foreclosure 这个 rate 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次级房贷风暴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他们很难去预估到底这个剩接下来 foreclosure 会有多少的房子、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助长了这个风气。
好，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得到的
我们在打击杂八谈好像没什么内容、
很有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说，以后听众朋友就不要看什么国内国外的报道，有这方面的事情就来听听世外桃源。小贝的报道
想不到这个小贝已经要从这个世外桃源特派员升级为社会评论学者。
你自己早就已经升级为社会观察家，你会忘
社会观察家是小贝常常明察暗访，平常就带一个007的皮箱，外带一个望远镜，常常出外考察。
所以这个听众朋友说，不知道你们那里的真实情况如何，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如何。
对，说的也对，我们到底真实情况如何，到底是不是有这么惨，其实也不知道。 因为俗语说得好，烂船上也有三斤钉啊，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对啊，就很多人说你很惨很惨，经济再不好，还是有人在赚大钱呢、啊；经济再好，还是有人过得苦哈哈的。你在谈这些东西，实际上运用到我们的个人，都是个案啊。
总之，现在不但美国现在就是惨，中国现在就是惨，印度现在就是惨，是不是？再往下去、啊，
中国是一个行业非常不惨，非常好。
哪一个行业？
奶妈。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毒奶粉的事件呢、啊，让奶妈行情暴涨啊，月薪超过60000块，
真的、
啊，真的啊，人民币哦，
哎呦，
那有钱人他现在变成东西不能吃，他不知道吃什么，他干脆请一个活生生的奶妈来喂啊，
哎，
最安全，
这个、脑筋动得很快，
是啊，奶妈，而且他是奶妈，他们现在还成立这个奶妈公司，他还开这
奶妈工会是吧？
哎，不，他不，他奶妈公司，就是他找的奶妈呢，身强体壮，都已经有这个医院的检查报告。他身体都没有什么疾病啊，哎，甚至他会限制那些奶妈们他们吃的东西，嗯、然后有一则这个等于算是有个 certificate， 那他们拿着这个证件呢，他们去这个应征的时候呢，因为他身强体壮，马上被录取。这些有钱人一个月花了几万块请个奶妈喂小孩子，那这为了孩子的健康，还有什么钱不能花的呢？所以现在奶妈这个行业呢，哎，我看美国可能有一些也可以现在赶快飞到中国去，那个空运奶妈可能。这个品质也是不错，嗯，
哎，我还在想说，我们需不需要替二三子空运一个国内的奶妈来？他现在很可怜了。
二三子他要奶妈干什么呢？
他没有电啊。
哎，你这他二三子家里又没有很小的小孩，你在讲什么呢？你帮他空一只牛来好不好？空运奶妈。
我们需要对二三子表示关心，今天是他的节目时间呢。
OK，
好了，我们继续读下去。这个中国这个听众朋友，哦，看起来像是个弟兄，所以他也不能做奶妈哈。不过他底下他马上他就这个话需要稍微提醒他，他底下这个话有点问题。他说以前我是不喜欢美国的，911时我也是没有为他们悲痛的。可是听了神借着蒙哥说的话，知道看见我错了。哎呦，这个蒙哥有点受不起这句话。
对呀，我觉得非常正常啊。中国国内媒体向来让人民会仇美嘛，这是一定的。这个包括很多国家911发生的时候，他们都还很高兴啊，拍手叫好、嗯。这个我们不能在画面上单单这样看，说哎呀，你们怎么那么没爱心？这有很多很深的历史背景，对不对？
嗯、
这我们不能评论，但是他们对美国的观感是如何是没有办法的。对，他说那个时候他这个没有为他们悲痛，我们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各方面的资讯啊教育啊，他对美国没有什么好感、欸，他说听了神借着蒙哥说的话，知道看见我错了，对美国没有敌意了。那这个很好啊，因为他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也知道美国原来也这么惨，这一个很惨的人，即使他过去有什么不好呢，我现在觉得哎呀你也蛮可怜，所以我开始同情你，所以他没有敌意了，就很自然的、啊、对不对？对不对？
这里面是有他很危险的地方，因为、
哦、真的吗？可是人都是这样子，不是吗？一个敌国，对不对？你说嘛，中国跟日本是世仇，嗯、
对，
哎，那你说现在日本，假如说在发生了一个东京大地震，一死150000人，你说中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难道不会对他们有些同情吗？也会啊，对不对？搞不好也是监管像雪片一般的飞到东京去啊？难道有人会这个时候还会跳出来说，哎，过去的8年抗战，我们死了多少人？他们现在死人活该，我们都不理他们。我想不至于到这里嘛，对不对？这就是现代的人嘛，嗯，媒体他这个特别把。小孩子在街上啊，含着泪在找妈妈，这种镜头稍微播一播呢，大家眼泪就一颗一颗滴出来了，钱包就打开了嘛，不是吗？
嗯，我想你讲的是很对，这个美国跟美国人是需要分开来的。
嗯，
就是因为这样分开来，所以你说我们从前对某一个国家，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有敌意。第一，那个敌意啊，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它不能让你打仗打胜，它不能让你竞争，能够得到更公平的待遇。它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系统。
嗯，
你这个老百姓对那个政权的观感呢、啊？不要说常常是被误导的啊，就算你对他好的、啊、很深的敌意呢，也不能够把你带到哪里去。
平常这样可以让你过瘾而已，嗯，看人家烧美国国旗看得很过瘾，很爽这样子。
但你说对美国没有 敌意确实需要仍然保持对这个世上所有政权的警觉性。
嗯，
美国人跟美国是不一样，就像中国人跟中国是不一样，日本人跟日本是不一样。你知道在休斯顿，我虽然交的日本朋友不多，
嗯，
可是日本人当他在跟你交朋友的时候，
嗯，
他这个礼数是很够的。
哎，对，蛮不错的。嗯，
对，实际上从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讲呢，日本人好像我听说有这样的讲法，日本人对外国人比对他们自己日本的朋友还要好。
这不是全亚洲的人都是这样子吗？
对
呀、
啊
啊，你现在一个老外到中国去啊，到台湾去啊，
他
通通都会说，
大家都对
他，哎，当地人好和善，好好、嗯、，You are so beautiful， 对不对？哎，你们都有 beautiful mind， 那实际上他们自己人对自己人没那么好啊。
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大致的一个角度，真的是这样子。
嗯，
你读完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他没有对哪一个国，对那个政治团体，甚至包括罗马帝国在里边、
嗯、
有太多的指示，他好像并没有一个要老百姓采取一个政治立场啊，或者用我们节目里的话说煽动一种政治情绪，通通都没有，不管是敌意也好，善意也好。
新约没有，但是旧约里面有啊。
哎，旧约里面的确是有，因为以色列国代表神啊的选民，对不对？那周围与以色列为敌的，尤其是这些曾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来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来欺负以色列的呢，那些的政权就被耶和华责备得很厉害。可是同时呢，旧约里面最中心一直没有变的一件事情，就是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干什么得福。
嗯。
得福得到最后就是万国里面的人都能够得到天国的福，而不是说万国的经济发展都起来了。
嗯，
那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立场上旧约新约其实是一致的。主耶稣不是举了例子吗？在饥荒的时候，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中间一个人去，被奉差遣到哪里去呢？到外邦去了，到外国人那里面去。
是，
圣经一直是要我们把一个政权它的政策与它的人民分开来，因为在天国来临之前，世上万国的人不过是暂时被看管在种种的政权底下。
是的，嗯
啊，那所以我是觉得啊，固然我能够明白你所说的这个他这里讲说神借着蒙哥所说的话知道看见我错了，对美国就没有敌意了，但是我确实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是来到一个一个的人面前，对这个政治啊，你对任何一个政权，对美国这个政权呢、啊，还是要有相当的怎么讲啊，提防心的。
嗯，
因为就像小贝在节目里面听我们讲了很多，美国的政府从他的外交政策来讲，他是一点自己不会吃亏的啦。
当然啦、啊，哪每个国家都是希望这样子。
对啊，任何一个政权，你可以说我对他没有敌意，你也不见得一定要对他有敌意，可是呢，也不要太天真啊。至于说到911，那个纽约那两个楼塌下来的时候，中国人死了也不少啊。
对，嗯，
而且啊，当然我这个印象可能有点错啊。中国城好像离那个地方不远，因为那一带纽约我其实没有去过，我只到过纽约市中心，但是
不远，大概对，大概走路其实大概3-4个 block。
所以你说，尽管那些华尔街啊，还有这些大楼里面办公室啊，还有相关的企业啊，受到很大的影响，纽约的中国城据说也因为911的事件呢，那是遭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了。好吧、
嗯、
这是他第一个感想跟问题。哇，我们的信才进去了一点点，这个节目已经用了一半以上的时间了。好了，接下来他说什么？蒙哥啊，我们中文圣经是从英文圣经翻译过来的吗？
诶，这要看是什么版本呢、啊、
我们最近有好几个听众朋友在问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有人说呢，中文圣经是从原文翻译来的，有人说中文圣经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嗯，
显然他听了一个传道人是告诉他们说中文圣经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好像不是从原文翻译过来。可是他说我在良友圣经学院曾经听过啊，这个很多美国的听众不晓得什么是良友圣经学院，这就是远东 东广播公司啊，他们在网上办的一个，就有点像啊圣经学校这样子。我在良友圣经学院曾听说过，中文圣经其实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可是我有没有证据呢？我们这边的传道人是讲说是从英文圣经翻译过来，那我是不是要去告诉他呢？这个问题啊，因为从国内听众朋友的来信，还有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的常常碰见福音朋友或者出信弟兄姐妹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想一想啊。今天我早上才收到一封电邮，说某某这个解经专家，他特别擅长就是用原文解经。
他的原文是原什么文？
当然要不是原希腊文，就是原希伯来文了。这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好像这个现在我们用的和合版中文圣经呢，它要是原来所用的哈不可靠，或者那些人要是原文不好、英语不好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这个我们以前就讲过，就叫他们去听以前几月几号那个节目去听一听就好了嘛。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个节目？我们有500多个节目啊。
对呀、啊，你都忘记了还是怎样？还是你认为说还可以再提这个题目，然后再来杀杀时间？
那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这一点啊。其实往往呢，这个问题的症结啊，不是在乎你英语好不好，你
希腊文懂不懂？希伯来文有没有造诣？
真正的问题是在乎你的中文造诣如何，你明白吗？
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想想看，我这么说可能是很大不敬了，但是你说试问，在神学院待过，他念个一年两年的外语，希腊语也好，还是这个希伯来语也好，他能够有什么样程度？我会非常怀疑啊！你说念了一两个学期，你就像你现在英文已经算是简单的啦，对不对？
对，
你给你念了两年，你的程度呢？你能够念哪一本在讨论整个人跟神事情的事情？你能够程度有多高？那说实在话，绝大部分这个所谓读过原文，然后他在讲，他也是听人家讲那个原文是怎么讲，然后他就说，原文是这么说。
是啊，很多人跟我讲说，蒙哥啊，你的英语程度不错啊。其实我考托福的时候啊，我只考了500出头一点点。我的英语是很差的。
来的时候很差，后来进步。
后来进步也进步不到哪里去。你在这里混久了，逐渐弄明白这种所谓美式英语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也能够稍微混一混。可是你一离开了这个环境，这些字什么意思啊？我们有些中国的年轻朋友，有时候他们翻译有问题呢，会上网来找我。我告诉他们说这句话在美国是什么意思，往往惹得他们哈哈大笑。他说：“这我怎么可能晓得的事情？”我说：“是啊，我要不是住在这里，我也读不懂，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那更不要说是隔了几千年，来读从前的文字。感谢主了，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所用的这两个文字啊，不但是相当的严谨，而且相当的古典啊，不是像美国的话里面充满了所谓的俚语，充满了这种俗语说的好。
俗语说的好。
对于那一些的文字，你一定要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功底啊。今天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原文是这个意思，你在说什么呢？原来翻译圣经的人，原来把原文翻成英文或者翻成中文的那些的翻译的学者，他知道的没你多吗？你真的有这个把握吗？
是啊，
是不是？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大概知道意思，可是你中文表达的程度到底如何？
对呀、有人就是你就光和合本圣经你给他读好，他连那个光那个中文他这样读，他不要先去想说这是不是翻译来翻译去的，他就这样读，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些他中文程度都还讲不清楚，那所以这是中文程度的问题啊。
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时候，甚至包括那一些的外国人，中文程度都可能比我们大部分人的要好。从前来到中国学中文的那些外国的宣道士啊，那是不简单的。
对，
中文很难学。但是因为那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学习环境，你要是能够把它学起来的话呢，你的程度大概肯定比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要好。
其实中文也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刚才跟你讲，中文也蛮古典，所以中文的新字很少，所以一旦学了之后你大概都可以读啊。 你刚才讲美国英文它每一天都有新的字被造出来，所以这个很麻烦。 对，
对，
那中文也是一样，除了广东人，香港的广东人之外，他们比较造一些新字啊，不然的话呢，哎，中文基本上没有什么新字，这也是比较古典的，所以一旦学起来，它翻译出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在读这个中文圣经的时候，往往不太明白当初他们把它翻成中国字的时候花了多大的心血。比如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网上一个听众朋友刚刚才问的，他就说诗篇二十三篇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啊，他看这个英语的这个新的译本是说 He restores my soul，
嗯，
他把我的灵魂恢复了。要是我们今天的圣经学者，我们就很容易讲说，哦，你看这个字多么准确，我把它翻成恢复，我们就是说从英语翻过来的话，对不对？啊，翻成恢复比翻成苏醒好。其实你认为翻译的人他不晓得吗？
他应该晓得，但是苏醒更贴切啊。我觉得苏醒比恢复好太多了。恢复
是
什么东西？对呀、啊，那个新的译本看的都很蹩脚的。
小贝今天火力很旺，
真的啊，那个我搞不懂，他们说新的译本会让人家看得更懂，我就看，我觉得新的译本看得更不懂。哎，他有些话他把它口语化，可是口语化之后反而不太知道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
对，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就好像你把唐诗翻成白话文，口语化了没有？口语化了。清楚了没有？清楚了。但是他是给你一个更丰富的了解，还是一个更狭窄的了解？更狭窄的了解。而无论希腊文也好，希伯来文也好，有一样的问题，你可以把它照着你的观念翻清楚了，可是呢，清楚的同时，你很可能就像文言文翻白话文一样，你也失掉了其余的意义啊，其余隐藏在里边的意义。从事文学写作、从事翻译的人呢，这一点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因为你不能够以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有的话从前的人看不懂，今天我看得懂了，所以我今天这样翻就表示是对的，这往往是很危险的。因为文学啊、文字啊、文化这些东西啊，是有所谓主流的。那个主流跟你怎么感觉其实没有关系。就像你刚才讲说，广东人造了很多的字、很多的句，可是这些字句是不是真正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继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嘿嘿，我跟你讲，往往是不成的。
点解？
因为恢复不过是讲到一个死的东西，原来在那儿，我现在把它摆对了位置，或者把它弄干净。苏醒就不一样了，苏醒包括恢复，恢复却不包括苏醒。
对呀、啊，苏醒隐藏了你原来的这个是睡着，你原来的这个灵魂是睡着了，这个跟恢复怎么会一样呢？
它不只是睡着了，而且呢，所谓苏醒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很强的意思，就是回到它本来有的功能与样式。那它本来是怎么个情况？它不见得在那里说它是睡着了，你也可以说是被掩盖了，你也可以说是做奴隶了，因为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把它连在一起讲的话，你说从前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属肉体？是我们的灵魂属肉体。那这个灵魂属肉体是不是表示它睡着了？不，真的是，它就是做了奴隶了。你把它恢复，你可以说它恢复到主人的地位，可是你光是这两个字人家听不懂什么叫做灵魂恢复。你说它苏醒了，我们马上就晓得了，哎呀，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我这个新的自我呢是愿意跟着神的话，因为他的名来走义路，愿意跟从神的掌、神的杆，来到青草地，来到溪水旁。这个苏醒翻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小贝也蛮怕恢复这两个字啊。
因为让你想起某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是吧？
是啊，圣经还有叫恢复本的。
那他觉得他在恢复，实际上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就算你的英文原文造诣这么好啊，你的中文恐怕不是太高明，因为你会有点像，对不起，拿广东弟兄开玩笑了，有点像广东人在造新字，
对，可他那个新字，他们看自己看得蛮懂的，
因为跟他的方言有关系。什么叫做方言？就是你那一地方的人说的听得特别懂，
对。
可是是不是整个的中国文化听得懂的？ 不见得是。或许你能够吃出来特别特别有某一种，从前我认识四川来的弟兄，他就说那时候国内东西还没大批的来，他跟我讲这个四川的辣椒有哪几种辣法，还有什么叫做麻辣、冷辣、烫辣之类的，我听着简直是天花乱坠。
哎呦，这个是早一集来做的节目，小贝对辣很有兴趣啊。什么叫
辣？哎呀呀，小贝，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这个吃东西的这种东西节目，
不会的，我告诉你，小贝自有其他的专长呢、啊，对不对？这个
其他的专长，
对啊，博览群书什么都可以跟你讲一点的、啊。
那些词那些字对他来讲是如此的重要，
对。
可是对于像我们这种主流中国人来讲呢，有没有无所谓，有一个辣字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不能够就是把自己与自己的感觉当成你在判别怎么样翻译更好的唯一标准，你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在里边。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绝对不是说反对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人去进修希伯来文与原文，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学了一点皮毛之后，你确实得讲究，你确实得小心你怎么用你所学的东西，你对于这些语文你的体会以及你对于你所学的那一些知识的把握啊，尽量谦卑一点比较保险的。那从前这些人，当我们好像绕一大圈还没回答那个问题，从前的那一些翻译的学者啊，他们把 你有没有试过去翻圣经，对不对？这是一件多大的工作，人家是多么谨慎，他绝对不是随随便便我拿一本英文圣经把它一翻就好了。
对，
这些英文圣经肯定也对照着原文，而且他们对三方面的语言一定要有相当深的功力。据我所知，尤其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还找了一些中文特别好的读书人来帮着做这个工作。
是的，
今天我们不管对于自己的所谓希腊文啊、英语啊或者是希伯来文造诣有多么深，对不起啊，你恐怕没有这样的团队来作为你的作为你的帮助啊。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是没有办法一句话把它答出来的。你说中文圣经到底是从英文翻的还是从原文翻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都是，而且是一群人大家通力合作，仔细斟酌，仔细思想之后一字一句写下来。而这个写下来呢，从圣灵与这些话同在这上百年的历史看起来呢，那当时这些人呢、也真的是主所差派的人。
不过也奇怪，小贝在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因为假设说某一种文字它才能够真正知道神的心意，你要精通呢，那这个神不是一个公义的神呢、那你假设说我现在手边拿得到的，就是我一定要懂希伯来文，我一定要懂希腊文，我才能够有更多的看见。那
对，
那这跟我们说也要聪明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愚笨的人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不是一遍一样的东西吗？所以小贝从第一天就没有对这件事情没有特别去想，认为神会因为某一种文字你精通了，你才能够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上在原则上就是一个错误啊，为什么还要再往这边走呢？
但你要说原因是蛮多原因的啦，每一个时代的人应该对希腊文、希伯来文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 study 学习，因为一个铜板翻过来讲、我们每一个时代英语也好，中文也好，这个时代的母语也在不断的经过各种改变。那圣经的翻译不单是当初参与翻译的人在翻译，一百年两百年过去之后，其实每一个读圣经讲圣经的人也都继续在往这个重要的工作里面提出一点点你的或者我的贡献。还有呢，那我们也不要忘记，所谓语言不单是字词的定义，还有语法、文法、句子的排列组合，对不对？就因为翻译这么难，所以不断的去斟酌，我们自己在里边也参与这个默想，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不过从原则上来讲呢，小贝刚才这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在用计算机就知道了，这个我们每次把这个PC 啊 Microsoft 就是很喜欢拿它出来开玩笑，因为它实在是毛病太多了，动不动就给你出问题，我们就很希望有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什么呢？我读错音、拼错字、用错指令，他都不会给我宕机，然后仍然给我很好的果效。
我觉得这个讲起来不太可能吧，
哎，谁说不太可能？这个圣经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神设计的。你知道世上万国的语言，这个以前我们说过是谁发明的？中文是谁发明的？
哎，当然是神发明的啦。
你想他在把天下人语音变乱的时候，什么叫做语音变乱？这个变乱好像是乱搞吗？不是哎，他全部都设计好了，在任何一个神所设计的语言里面，能够把他的话翻译出来。
嗯，
这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中文是在神的设计里面，不是在乎那个翻译的人，而是在乎起初设计的神。
嗯，
而且以前我们也举过这个例子了，整个圣经可以说是99.999%啊，通通都是大白话文。
是，
你可以全世界的语言翻译一圈，再回到你这里呢，原来的意思还在。
是，
绝对没问题的。
对啊，所以我想奉劝这位这个写信来的这位啊，哎，其实在这一方面你不要太过不去了，因为我相信，那我这样讲可能就触怒一些人，但我相信呢，有的时候他们要特别讲说，哎呀，读原文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光这样讲啊，常常传道人有的时候这样讲的话，
很容易
误导人。小贝就有一个感觉，难道只有你懂这个原文吗？难道你只有你看懂这个东西，这是你的新发现吗？假如神天天都在搞这些东西，我们的圣经天天在搞这些东西吗？那真的我们信徒就惨了。对不对？
是啊。
那万一那你说，那这样他一个原来就是希伯来人，或原来就是希腊人，他不就可以比我们能够更接近神的恩典吗？对不对？他就是天生，
是啊，
就好像今天假如说圣经是从中文开始的，原来一定要学这个这么难写、这么难读的中国字，才能够了解其中的意思。那对于外国人来讲，那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嘛？
就着小贝的话继续讲下来，因为他在说他们那边所听见的这个传道人说。中文是从英文翻进来的，那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想他有他的目的。那你说你要不要去跟他讲呢？你有什么证据呢？啊，其实他已经决定了他要这样讲呢，你就让他去讲就是了。
对呀，啊，你不要跟他辩这些东西啊，
你自己心里面要意见坚定。我就举一个例子，从前我们有一个相当亲近的一位同工，到后来我们就有点分道扬镳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在一起服侍。
嗯，
那个我们两个分手的那一点是在哪一点上呢？
哦，你们两个分就是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两个分开的原因呢？
没有了，就是巴罗巴跟保拿了。
哦，保拿，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论点啊。
嗯，
我说圣经是神的话，写给老百姓看的。
嗯，
他说不。圣经是神的话，里面隐藏了一些特别的意思，让这些有学问的人去看的，是让那些人去发掘出来。
哦，
这个叫做神的话。
哦，
那从此以后我们就没办法在一起服侍了。
哦，那要是老百姓个个都已经变成可以发掘了，那你们两个就不冲突啊。
不，我们再把节目里曾经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让听众朋友自己去斟酌嘛。请问保罗写的这么难懂的罗马书，他真的是这么难懂吗？收信的那些罗马人到底有多么高的教育程度呢？他写哥罗西书写完了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请问这些人又是多么有学问的人呢？还是他们就是一群老百姓？旧约的先知讲话又是对谁讲呢？他是对以色列家讲，还是对以色列家有学问的人讲呢？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嘛。好了，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再谈下去吧，小贝。
嗯，那怎么办呢？那你下次你就跟二三子谈吧。
我跟二三子做节目啊，我就是说，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
啊，剩的都给他讲就好了。
哎，他讲完了，我说，哎，对不起，二三子，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下星期五再见。哦，周末到了，不要忘记去参加查经班。现在假如你的电回来呢，就可以来教会了。电没有回来呢，更应该来教会，对不对？可以吹吹空调啊，吃一顿热的啊。哎，这个星期天呢，哎，小弟又要在这个华人基督教会站讲台了。所以呢，哎，听众朋友要是没地方去呢，哎，也欢迎你们来啊。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小贝谢谢你啦。
嗯，好，我们下回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om。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